注解上有啊，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啊，立冬冬至，这八个节日啊，这八个节日道教里面啊所讲的，这是由诸天天神到这个人间来巡查了，来巡视啊，所以在这几天当中是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啊，纵然是死囚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进行啊，可以把行刑的时间以后啊，这是慈悲心呐 啊换一句话说，天地鬼神降临巡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在他的面前行刑，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种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们有贵宾啊贵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在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啊惩罚一些人，你说这个多难看啊，这个不好，不是好事情啊，只一定延后，让他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现象一片祥和啊，大家都欢喜啊，我们要以这种好的景象也是供养天地鬼神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处理死囚犯啊，当然更不可以在这个时候造作一些恶业好，这一段我们就说到此地啊，这个今天有一位同学啊问了两个问题，顺便答一下啊。从天津来的方居士啊，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家乡有个助念团，他们说的人断了气之后数小时之后还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他们说中英自救书中啊书上说的，有可能啊，能不能往生呢？还在他自己的意念啊。他在临命终的时候迷惑，把求愿往生这个事情忘记掉了啊。但是人断气之后，佛经上讲的八个小时，神识没有离开啊。虽然断气了，神识没离开。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呢，魂没有离开。这个时候别人给他助念他能听见啊，所以助念的时候提醒他，如果提醒他在这八个小时之内的话，他要是觉悟了啊，要是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啊，因此我们对于亡人帮他助念的时间最好能够延到12个小时啊，这是最安全的啊。他断气之后12个小时，我们帮他做念念佛的佛号不中断，这个很有利益啊。纵然他不能往生，他在这个恶道受的苦难轻啊，决定有好处。第二个问题，就有一位高居士自己开了一个中医门诊，在给病人用草药的时候啊，这个草药有一些昆虫做配药，当然不是他自己亲自杀生的，问是否有罪过，应如何去做？这个没有罪过啊，这个药用啊没有罪过啊，药用里头有很多，中药里面有很多配这个这些这个昆虫啊鸟兽的都有 啊，这个没有过时，啊，可以用啊。那么还有说，这个很多药啊是用酒做药引，这个也没有过时。在戒律里面，这叫开源啊，因为这是治病啊，你把你自己的病治好，你好好的修持，以你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啊，所以这是一桩好事啊。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6节啊，拓流心指你红泥，这只三光九世日月这些呢都是属于不净啊。如果呢是讲这个天地鬼神，这个现代科学他们不能够接受啊，流星几乎每一天都能够见到啊，在晴朗的夜晚啊，这个是太空物理的现象啊。红泥这是空中水蒸气受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啊。三光呢是指日月星，所以整个合起来我们用合理的解释啊，无非古德都是教我们修静啊，就是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长存恭敬心，这个是教学的原理啊。是不是像道教里面所讲的啊，这是由司命之神在主宰啊，像这个阴阳之气，这又是一个说法啊。如果欢喜研究也是一门学术啊，那么我们听他们讲也能够讲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有兴趣呢可以去研究，如果对这个没有兴趣呢，那知道教学整个的大宗旨啊，无非是叫沉叫静而已。沉静是性的，沉静能够开发自信啊，沉静到极处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三识啊，也就是自信的流露。下面一节117节啊，春月寥寥，寥是这个寥烈的，就是现在印尼讲的烧巴，就是属于这一类啊，火烧山呢、啊、这一段事情非常残忍啊。为什么呢？这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跑不掉，这个杀伤力啊比什么样的战争还要残酷啊。所以这一爆啊 佛在地藏本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果报在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你欠的这些众生的命债，就欠命的要还命，欠钱要还钱啊！这一把火烧死多少这些动物，将来偿命的时候可麻烦了，你要偿多久才把这些命债还清？这个事情不能干呐、啊！啊，万万做不得！啊，即使无意，无意也要背这个因果责任。啊，所以在山林当中，用这个火，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如果我们生火，啊，有许多因素，啊，我们煮东西吃的会生火。如果夜晚在野外露宿，啊，一定要生火。啊，这个火野兽看到它回避，啊，所以叫引火。但是离开的时候呢，这个火一定要熄灭的很干净。啊，不要在无意当中啊，去引起这个灾难。啊，要小心谨慎。啊，那么还有，对于不好习惯抽烟的人，啊，这个烟蒂随便丢，啊，如果在干旱的期间当中啊，啊，也能够引起火灾。啊，这火烧山了。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的。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啊，下面两句是对恶恶骂啊，恶在前面我们读过，代表上方啊，无故煞归八十。龟跟蛇在动物里面寿命都很长的啊，灵性很高的啊。你们听到这个天目山齐居士给你们做的报告啊，他们放这个鳖，鳖跟龟是属于一类的啊，放生的时候啊，他们懂得啊，这个在船上放生呢，放完之后他会绕了个船绕一周啊，然后回头看啊，再离开离去，他有灵性，他很感激你啊，只是他不通人类的语言啊，语言上没有交通啊，但是你看他的表情，他跟人有什么两样啊？决定不能够杀害啊！人要真正懂得爱人爱物啊，决定不会去吃众生肉啊。可是有的人也问啊，动物有生命啊，植物也有生命啊，啊，为什么你吃植不吃动物啊，你还吃植物呢？啊，当然一个真正仁慈的人植物也不吃啊，啊，可是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没有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啊，连饮食都可以离开，在六道里面色界天离开了 色界天不需要饮食了，真的连植物他也不吃了啊。人家这个养分从哪里得来呢？诸位在经上常看到禅悦为食啊，它的养分是从禅悦里面得来的啊，不需要从外面物质啊。我们今天没有到达这个境界，没有饮食不能维护这个生命啊，因此我们的选择啊，是选择非不得已了，我们决定不伤害他。佛在戒经里面告诉出家人，清净比丘啊，不踏生草啊，那这草是植物啊，你看它长得厚厚破破的，你怎么能忍心从它上面走过啊？除非一定要从这里走，没有道路啊，这个可以，这有开源。如果有路，你就一定要在路上走，不能够啊踏这个僧草。这是对于植物的爱护啊，花草树木的爱护啊，啊，非不得已，决定不可以伤害。啊，《戒经》里面告诉我们，从前出家人住山，住山子那大个毛王，就地取材呀，啊，一定要砍几棵树啊。砍树的前三天要给他诵经念咒啊，给他祝福，请这个树神呢搬家。这一般人很难理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现在我们跟年轻人讲说他不相信，啊，何为树神呢？实在是说有鬼神呢，依附在树木，啊，那个树是他的家了，他住在那个地方了，啊，依附树木花草，于是变成了花神树神啊。哪一类的众生呢特别喜欢树木花草？哎，喜欢树木花草啊，死了以后还喜欢，还离不开，就变成花神树神啊。这是精灵这个附在这些的物体上啊。那么我们要毁坏他居住的所在，他也生烦恼啊。啊，他虽然会离开啊，但是他会生烦恼，所以必须预先啊去告诉他，啊，预先去祭祀。啊，诵经超度戒律啊，让他离开搬家，他另外再去选一个树木。这些事情绝不是迷信的啊，诸佛菩萨他们心地清净莫聪明啊，我们凡夫见不到的他能见得到，我们听不到的他能听得到啊。他教我们这种做法决定是有道理的，决定对我们有利益的啊。对树木花草多爱护，哪有不爱护动物的道理？ 啊，所以凡事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啊，冷静的去观察，啊，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强词夺理。啊，就是动物，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啊，生下来就是被人吃的。人也是动物啊，啊，那为什么不吃呢？啊，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是动物，你为什么不吃呢？啊，怎么讲也讲不通啊！啊，纯粹是一个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造无量无边罪业，还以为他有理，这个错了。啊，明白的人，有道心的人，对于饮食这一方面，都生惭愧心。啊，我们今天在遇难，不得已，没有法子。啊，所以饮食所需，慎重的选择，尽量减少啊对人对物的伤害，啊，尽可能的减少，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寿命长的更不可以伤害他，啊，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啊，归于谁，啊，这都是寿命的很长的，啊，你看辽烈为什么他讲春月，啊，他不讲夏月秋月，他一定讲春月，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这个季节是一切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怎么能够忍心杀害？这个心是很残忍的心啊，没有仁慈啊，没有爱心啊。我们读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这些地方啊，体会到他们的仁慈博爱。也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养成习惯，啊，人民爱物的习惯，这讲的拓留心。这是很小的事情，啊，极其微细的事情。这个现在就是文明社会，啊，大家都懂得不随地吐痰，这是个好习惯，这是养成自己的恭敬的，啊，实在吐痰的时候，我们用个这个卫生纸包起来，也不随便丢弃， 啊，没有垃圾桶的地方，啊，包起来放在口袋里，啊，必须到有垃圾桶的时候才可以丢弃，啊，一定要养成习惯，很小的事情，在这里能够观察你对人事物的敬心、敬意。这些要教啊，不但要教，而且要知道把这个敬意扩大，啊，从这个极为细之处扩大到敬一切人、敬一切事、敬一切物。那么在今天我们在新加坡经常与九大宗教往来，每一个宗教所奉祀的神圣都不相同。我们平等的恭敬，清净赞叹，普通供养，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求得不同的国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在这个社会上啊，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彼此尊重、互助合作、平等对待。这是所有宗教所希求的天堂，佛家讲的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穆斯林讲的天元、天国。说法虽然不一样，但是那个社会状况是一样的，相互的，啊，没有一丝毫的缺陷，美满的，啊，那么怎样能够达到这样理想的目标呢？必须要有行动啊，接受古圣先贤教诲啊，我们要做到啊！啊，特别是佛家的《华严经》啊，你看看《华严经》里面多少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种类。天地万物一切众神都包括在其中了，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是最好的教学，最好的示范，我们应当要学习，应当要落实，不但我们对于不同的宗教，对于一切万物，都要以大慈悲心、 真诚的爱心，啊，将我们这个身体，做出全面的贡献，啊，为一切大众服务，啊，这是佛陀教导我们。这个书到此地是一个大段落，把善与恶啊都介绍了一个大概。下面是总结啊，这个善恶两大段的总结啊，差不多占全书十之七八了。啊，这是戒罪也。文啊，也有几段啊，并不是很长啊。他后面特别又把这个杀道。这个两条啊，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劝勉，这个很难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8句。这个以下几节了，是善恶果报的总结。请看经文：如是等罪，四命随其轻重，得其计算，善尽则死，死有余子乃殃及子孙。这几句我们细分呢，它有两段啊。前面这一段是证明罪报，后一段是别名余殃啊，幕后这两句。如是等罪，这是总结上文啊，这是我们讲的时间讲的很久了啊，这是作恶的啊，造作种种恶业。感应篇上所说的几乎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去造这些罪业。为什么会造？在前面我们也曾经研究讨论过，总结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坏习气，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啊，譬如大家常常读的《白法明门论》啊，这是我们佛教属于佛学常识的教材啊。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都应当要学习的。 这个小册子里面佛告诉我，一切众生八十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的恶心所就二十六个，善心所十一个，你看看这个比例超过一半都不止啊，又何况善心所的力量不弱，恶心所的力量强大，这通常我们讲的恶习在佛家讲的是恶心所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不知不觉呢他就起现行所以人很容易造恶是有道理的那么在外缘上来说，尤其是今天的社会，恶缘多善缘少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可以说无疑不是叫我们去做恶所以说里面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外面有恶缘的诱惑勾引，他怎么会不造罪业？造罪业的时候无知啊，果报现前的时候就可怕了，这个时候恐怖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非常幸运能够读到佛的这些教诲堕了之后就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知道这个事情的恐怖后果不堪设想人能够有畏惧之心，他自然就不造业了想到果报之可畏，不敢造作了念念有畏惧之心，才能够防止造罪念念能想到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要勤修善业，我们希求得善果，一定要断恶修善呐！恶的心、恶的念头、恶的行为，若希求善果，哪有这个道理呢？那么这个一本书我们快要念完了，到这个地方来总结了。不是书本上做总结，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啊，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做一个总结然后才真正明了善不可不修恶不能不断我们这一生还有救 继续向往以往迷惑颠倒，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这上面所讲的果报决定不能够避免。那文字上说如是等罪，啊，这是总结造恶这一个大段，啊，也是感应篇里头最重要的教诲，啊，司命随其轻重啊，这司命是讲鬼神啊，现在人不相信啊，这个事情不是说不信就没有，啊，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这个事情好解决了，啊，我们不相信就没有了。不相信他还有啊，他真有啊，司命鬼神很多啊，欲界有天神，道教讲的玉皇大帝，佛法里面讲的忉利天主，啊，他们讲玉皇大帝就是佛教讲的忉利天主，啊，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啊，这个是司命之神之大者。其次再其次的有许多天神啊，还再加上鬼神，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但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与我们最接近的三世神，这前面我们讲过了，介绍过了。啊，在佛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个神呢，常常跟我们在一起。一时一刻都不离的，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到，他们都做记录啊，都做报告啊，我们做善做恶他们两个作证的，决定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想法呢就错了。人有命啊，所以一般呢这个看相算命真正高明的人算得很准 啊，诸位多了凡四训，啊，你看孔先生对袁了凡算得就非常准确，啊，不是对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能算得很准确，这就说明人有命运，命运从哪里来的呢？要知道命运是过去生中所造善恶业， 载着命运，命运不是鬼神主宰的，不是司命之神主宰的，是自己主宰的。自己能够断恶修善呢，你的命运当然好。你如果是毫无忌惮啊，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无恶不作，那你的命运当然不好。佛菩萨不能为我们正见一丝好啊，司命之神也没有权利正见啊，就如同我们世间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啊，不可以随便加给一个人之罪名啊，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啊，随自己意思去奖惩一个人，这不可以啊，必须他对社会有贡献啊，做很多好事啊，给政府、执法人员